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要讨论使徒行状，使徒行状。今天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要讨论《使徒行状》这一本书的概论。我大概要用四课来讨论《使徒行状》的概论。首先，我要说一下《使徒行状》这个名称的意思。行状在原来的意思就是他们的行为或者行动，或者是指着他们的工作而说。在原来的名字就是行状，行状没有加以使徒这两个字。这个行状的名称很能代表这本书的意思，因为这本书不但是记载第一代的使徒们所做闯非利工作，而这些的工作行动应该都是圣灵自己做的。所以在一些的教会注释里面就说这是圣灵行状，因为在这本的圣经很多次的提到圣灵说、圣灵做、圣灵感动、圣灵引导等等的这个词句。比方说在行传第一章第十六节，这是引用大卫的诗所说的话，可是这里就强调到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灵人做那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旧约的诗、旧约的书、先知等等所说的话是圣灵借人的口说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灵降临以后也是说要圣灵感动、圣灵充满。在第四章我们也看到当彼得在公会受审判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对审问他的官长回答一些的话。所以不是彼得要说什么，乃是圣灵感动他说话。然后在第五章比方说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欺骗他们的奉献的数目的时候，彼得不是说你为什么欺骗我，乃是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所以都是圣灵在管理在活动。还有其他的记载都是谈到一切一切的行为、一切的行动、所要做的事、所有的决定是圣灵做的。比方说在第十五章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当他们要做结论的时候，他们说圣灵同我们定义要怎么样。所以告诉我们教会一切的决定是圣灵在做的，这是行传第十五章二十八节说的。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所以关于《使徒行传》这本书的书名，正确的应该是《圣灵行传》，或者就是《行传》。因为在这里面除了记载使徒的事以外、圣灵的工作以外，也有一些好像不是使徒的事也记载在里面。这是关于《使徒行传》这本书的名称，我稍微介绍。第二，《使徒行传》到底谁写的？ 在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本书什么人写的，可是他没有用我他自己的名字在这里。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说，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守行守教训的。这里提到他已经做了前书，是写个提阿菲罗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结果我们知道他所说的做了前书寄给提阿菲罗，那就是指着路加福音而说的。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这里讲的前书就是路加福音。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在路加福音书里面也没有路加的名字，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是路加写这两本书呢？在第一世纪的教会，许多的教父还是主教，他们读到路加福音书或者是行传的时候，就认为这两本就是保罗的朋友医生路加所写的。而从这里两本书的笔法，他们所用的词句，他所写的方式，是经过详细考察然后按次序来写，这是说明这个作者是受过一些好像医学训练的。因为医学的训练，一个医生不但会断症，他写病人的病历的时候一定要先详细考察然后才断症，而这个考察的经过是要按照次序都要仔细的记录的。所以可见这两句的话就证明这个作者应该是一个医生。而当时耶稣的门徒还是使徒还是参与初期传福音工作的，只有路加是一个受过医学训练的。当时的教会大概在主后60年一直到主后400-500年都没有人怀疑这本书不是路加写的。我相信我们也不能提出有其他的理由否定路加来写。那么路加好像不是耶稣的使徒，也不是耶稣直接的门徒，怎么他可以写这些资料？我们如果看到保罗书信，我们就可以晓得路加是与保罗一起传福音，大约是在保罗第二次到欧洲传福音的时候就与他同行。所以从保罗的口里面以及路加有一段的时期来过耶路撒冷，他一定从许多第一代的使徒从他们的口中听见考察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故事，然后他写两本传记，一个是耶稣的生平，一个是圣灵在世工作的事。所以我觉得有路加来执笔写这两本传记是非常非常正确非常好的。在这两本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医学上有关系的 名称，应该是一个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才有的知识而写的。比方说在路加他记载耶稣基督死了以后，罗马的兵丁用枪砸他的肋盘，而有水和血流出来。那这是一个有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有的知识。比如说我们看见但我们不大注意，而这一件水跟血分开流出来，是证明一个人已经死，真正死的一种现象。我们平常看见大概不了解，但是他受过医学训练，所以他就特别知道这件事。另外我们看到在形状里面有时候也记载到一个人的治病的事情，路加因为有医学的常识，所以对病症他也记载得很详细。我们感谢上帝，形状经过路加的记录，但主要的还是圣灵感动他。因为这本书我们也发现好像有教会很多的事都没有记载这本书里面。比方说我们如果看其他教会的历史，在形状里面主要的记录就是初期耶路撒冷教会一些事，而主要的人物不过是彼得、约翰、雅各，然后就是使徒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在哪里呢？难道他们完全没有工作吗？不是的。假如我们看到东方教会的历史、印度教会的历史、埃及教会的历史，我们就发现其他的使徒也到各处传道，特别在阿拉伯、叙利亚、亚述一带工作。那么为什么其他使徒的形状都不记载在圣经里面呢？这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圣经里面的记载主要的是记载一些原则性的、一些模范性的、一些代表性的，而不是把所有枝枝节节的事、每一个人事全部都写。但这个不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工作，不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工作神不悦纳，不写也不等于说他们所做的工作，在其他的使徒所做的工作是没有价值，是不蒙祝福。不是的，圣经的篇幅有限，所以不能把所有使徒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工作都写下来。其他的工作如果在原则上一样，在路线上一样，在这个工作的方式上一样，那就不需要再重复。那些的形状还是使徒的工作可以归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多看一些东方教会的历史。假如如果把列位教会的历史的全部归在圣经里面，那我们的圣经正是要很大本很大本了。所以我们虽然在使徒行传主要是看到彼得、约翰、雅各跟保罗一些工作的记录，但其中主要的影子都已经有了。所以这是路加顺服圣灵的引导，把需要写的影子写下来。因此当我们要研究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盼望靠着圣灵的帮助，只把一些工作的原则方针我们来讨论，就不要讨论那些比较细节的事。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 在我们要继续讨论使徒形状的目的，这本书写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我又稍微提到，为什么其他使徒所做的工作不列在形状里面，又稍微谈一谈，主要的是圣灵自己决定，而其他的人的形状可以列在这个教会的历史里面。那么这本书形状它目的是什么呢？我这里稍微提出几样。第一样，就是要印证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所讲所行所命令所应许的在形状里面都印证出来。比方说在四福音里面，耶稣的教训，神的国来到人间，神的国是超民族的，因为在马太第八章说到，现在在上帝的国里面，从东从西都有人来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息。那么这个话应验了没有呢？在形状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事实了。形状记载有犹太人的救，有非犹太人的救，有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跟非犹太人的救，也有在撒玛利亚的人有人的救，该撒利亚人有人的救，在亚述都，在这个阿拉伯，在地中海两岸的一些国家，甚至到罗马都有人得救。这只是应验印证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话。不但是这一方面，而这一形状给我们看到参与闯福音工作的不但是这十二个门徒，也有各地信主的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拣选人不是单单犹太人的十二个使徒而已，也不是单单在路加第十章那七十个人而已。耶稣在大使命里面说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只是包括任何民族信主的人都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同时参与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工作。那么这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很清楚地看见这件事。行传第二章我们看见无损节的时候，就是从十五个不同的地方来的犹太人，或者是规划犹太教的其他民族，而这些人就是因应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他们回到不同的地方去继续再传福音，使别的人做耶稣的门徒。这是因应这件的事。在形状我们看到很多异邦异族信了耶稣就为耶稣做见证的事。比方说行传第八章记载撒玛利亚人得救的事，撒玛利亚人得救，他们就把耶稣的救恩再传给其他的撒玛利亚人，甚至很多撒玛利亚人信主，因此引起耶路撒冷使徒的注意，就派人去看。在行传第八章我们又看到埃提俄伯的太监信了耶稣，他就欢欢喜喜地把他所信的救恩带到他的国家去。所以今天根据埃塞俄比亚的还是埃提俄伯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就是从第一世纪腓力传福音的太监，然后他们整个民族信耶稣。同时很多的这个埃提俄伯的人民也去传福音。这样的例子我们在这个行传第十三章安提俄的人，安提俄的基督徒也有别的民族，他们信了也去传福音。 他们也受训练，主耶稣的门徒再把福音带到别的民族中间去。所以形状是印证福音书里面所讲的话，耶稣所应许的。更重要的，耶稣应许圣灵降临，圣灵的能力要降在信徒的身上，圣灵要与信徒同工。这个应许在形状里面就一直不断的应验，不但在耶路撒冷如此，不但在撒玛利亚城如此，不但在该撒利亚如此，在任何一个地区，这些事都证明圣灵与门徒同在，与门徒同工。好像我们看到在行传27章，当保罗坐船要往罗马的路上，因为海浪船破了，在那一个海岛上，圣灵也与使徒保罗同工，行了神迹。所以圣灵的同在不是单限制在犹太地，不是单限在犹太人会堂，在任何的地方，海岛也好，监牢也好，街道上也好，任何地方圣灵的同在都是一样的。这也是证明福音书里面所讲的形状就一一的一面。另外使徒行传的一个目的，我们看到全人类都有信福音的可能，全人类也有人不信福音的情况。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当耶稣传福音，犹太人拒绝，但也有犹太人相信，我们要讲得很准确的。而这个福音被接受被拒绝，不是单单在犹太地的犹太人，所以无论传到哪里，总有两种的反应，一种相信，一种反对。这个我们在行传里面一看到，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福音是人人都可以接受，但是神没有勉强人要接受，神的人有自由权可以选择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要提出来，就是犹太教的结束，开始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这个里面，神拣选犹太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在受神真理的训练以后，到万民中为神做见证。所以神花很多的时间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也训练他们，可是以色列人只有自己领受，但不一定都遵行，所以他们也不去传福音。结果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又被犹太人所拒绝，所以神拣选犹太人的这个条约，到耶稣基督成就新约的时候，这个对犹太人民族的约就结束了。所以从耶稣基督开始，犹太人与神的约也结束了。这就是在希伯来书第8章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教会不是取代犹太教，也不是犹太教的言说，不是教会，乃是神在基督里，特别在以弗所书第1章所说的，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所有信他的人，借着宝血的救赎成为基督的身体，为基督做见证，传递神救赎人的福音。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行传虽然有很多引用旧约的事，犹太的信徒也常留恋那个犹太教的生活和宗教的方式，但是从行传第14章开始，好像就一个结束。保罗在一个会堂传福音，被人鞭打赶出来以后，保罗就说，从今以后我们要往外邦人去了。但是这也并不是说犹太人就完全没有得救，有，在行传也给我们看到到处有犹太人， 还有人信，也有人不信。比方说行状第十六章，当保罗到腓比的时候，那边也有他人信主，但是也有外邦人信主，而教会福音就不是单对犹太人，乃是对外面，所以犹太人那个特许的地位也就接受了。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今天神给我们教会有传福音的权柄和机会，假如我们不好好的使用，有一天我们也会被主踢在一边。这个真理在启示录第二章，耶稣基督对以弗所的教会也讲同样的话，我们的金灯台如果不发光，不为主做见证，主就要把这个金灯台挪去。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传福音，记述圣灵形状的人，我们要留意这个重要的教训。还有一个目的很重要的，就是要借着圣灵到处建立教会，应验福音传遍地极的这个应许。形状给我们看到使徒们努力传福音，到处传福音，但假如我们自己甘心去，就少逼迫。我们如果不甘心去，神就用灾难逼迫患难，叫信徒不能安定地住在一个地方，就从一个地方被逼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但到了一个地方就要传福音。这就像行传第八章里面所说的，门徒四散就往各处去传福音。求主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热忱和负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自动的出去，不要等到灾难来了我们被逼才出去传福音，那已经太痛苦。求主叫我们从学习形状的目的的时候学到这个真理。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